来自中国新疆的王先生和太太没有想到，不远万里高高兴兴来到向往已久的澳大利亚大堡礁旅游，却意外受伤。除了忍受来自身体上的疼痛之外，更要焦虑的是还要面对保险以及医疗费用如何解决、找谁解决等等头大的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从中国前来澳洲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像王先生这样的并非个例。虽然如今无论是中国本土还是国际知名大牌保险公司，包括境外旅行险本身的品种是如此之多，但是这当中的误区和注意事项也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反反复复的提醒，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来玩，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我分别连线采访了受伤的王先生和悉尼的程顺律师。首先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给我们讲述自己受伤的经过。我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新疆一个旅行社和我夫人一块到澳新来旅游的，
11月30号在凯恩斯这里到大堡礁坐的那个游艇， 走到快到绿岛的那个地方，对面来了一个游艇，和我们这个船汇船的时候掀起了一个浪，浪就把这个船颠起来。我当时也没有扶什么，就把我抛到空中了，直接摔在甲板上。当时我的腰就剧烈疼痛，就不能动了，就趴在那再也起不来了，疼，赶快把船开回去就送回码头。送回码头有救护车就把我送到凯恩斯这个医院，急诊完了以后拍了片子，
片子拍完我的腰脊椎骨第二根和第四根骨折。
一般来说，像游客来到澳大利亚也好，去其他的国家旅游，都会买一个保险。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在旅行来澳洲之前有购买这个保险吗？前面都是我夫人办的，跟旅行社办的，我也没过问过，我也不知道。最后问了旅行社是买了，我们买了意外险，我们新疆的也买了，北京的也买了，还买了两个。 但是这个里头呢，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这个医院啊，他这个里头有很多问题，我们感觉到特别。您请讲。觉得这个心里难受的，就是太难受，太难受。到了医院以后，当时的地接旅行社和船家都来了，他们就
再说进来了，拍片子前谁掏，地接也说他们好像不掏，船家更不掏，就在那这样待着，待着最后医院就发现掀拍了，拍了以后看我这确实是断裂了，就要住院了。程律师，刚才呢我也给您放了一段之前的采访录音，那这是一位从中国的新疆来到澳大利亚旅游的王先生，那么在大堡礁的时候呢，因为乘坐快艇意外的受伤了，在采访当中您估计也听到了，那王先生也觉得挺委屈，毕竟出来玩都是高高兴兴的，结果没想到受伤了，而且受伤旅行社也好还是这个船家也好还是医院也好，那当时没有拿出一个比较明晰的解决方案让王先生心里也比较着急。 来自于祖籍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的富裕的人越来越多，来旅游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估计这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么从刚才这个事件当中，您觉得首先折射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从大的方向看呢，折射出中国呢和西方国家整个社会情况的不同。国内呢是一个人情为主的社会，讲究人际之间的人情温暖，而西方呢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首先出了问题就想到是责任。 所以说刚才这个新疆这位王先生讲的，就是说受伤了以后可能很委屈，这毫无疑问的。那么至于说他受伤的时候，两船相会的浪会大，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也没有扶具体怎么样，那这是小的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 common sense 是不是需要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另当别论。所以说才有这个保险的这个必要在里面。那么你看在西方国家里出了问题以后呢，你看他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说 谁出钱呢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为什么就好像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故之后没有人先出来说哎呀对不起是我的错误，因为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大家怕的都是没有责任。你所以说你看旅游公司也来了，船的公司呢也来人了，为什么呢？他要在场，他知道他怕呢有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那么如果真正是他的责任他推卸不掉也没有办法。我想肯定有一些推诿在里边，但最后的话医院也给他正常治疗了。 所以我觉得首先来说呢，我们先不要简单的评断对还是错，那么两边的情况实际上有些不同的。
在这个采访当中我也问到，出来的是有没有购买，我们知道一般出国都要买这个境外的旅游险，那王先生说这个事情是他太太在处理，那是不是在购买这个旅游险的时候存在一些误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通常都会有哪些的误区在当中，我们需要引起重视？
我觉得这里边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国内出来以后呢，现在大家维权意识也都比较强烈，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从我律师的角度出发呢，我知道我的客户呢在很多情况下签一些文件的时候呢并没有仔细去读。那么刚才王先生说得很清楚，我太太管的，我根本，我其实说白了他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在国内呢，我随便在网上看了一下子，我们国内现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除了中国自己的中国保险呐、人寿保险呐、还有平安保险之类的呢，那么其实的险种也是蛮多的。那我看包括什么个人意外啊、伤害啊、医疗保障啊、紧急救援呐、或者是旅程障碍保险呐、个人财务保险呐、个人这好多好多东西，其实是蛮多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看的很多公司呢，实际上它就是国际的大的公司。那么国际大的公司实际上就是说，它是这个连锁经营，救助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应该不是问题。我也特意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涉及医疗费，其实这个保险呢总体来说讲有一个法律术语叫做代位求偿权，就说什么呢，你出了问题以后呢，你自己先去补偿，然后呢以后拿了各种各样的单据之后呢，再和保险公司去理赔，一般是这么一个过程。但实际上现在绝大部分大的公司涉及到医疗方面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澳洲，比如说你去了之后呢，基本上没有说让你先花钱了，直接给你划卡，保险公司等于说直接就给你付掉了。然后呢，如果有什么东西在额外超了不属于你这个
保单的范围，
这个范围之内呢，他可能额外再 charge 你，这另当别论。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所以说回到这个先生这种情况呢，尽管它是一个个例，但是我觉得这个个例呢也代表一个共性，就是我们现在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有那么几个问题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朋友在海外旅游的时候呢要注意的。第一个呢，你去哪里，去哪个国家，因为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您说的是主要是法律上的不同是吗？
救助的方式也不一样。刚才王先生所讲的这个情况呢，他这种情况在这里出现，那么有些推诿呢，我觉得说实话是比较遗憾。按理说这种情况如果准备得好呢，我觉得不应该发生，或者是发生呢会把这不便呢降到最低。因为西方国家里边，澳洲这样的或者欧洲美国呢，它一般大的保险公司联网都比较好，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仔细读这个详情，因为现在大部分保单呢旅游公司给你买的可能就几十块钱，很简单。那么稍微复杂一点的呢，一般都要一两百块钱，甚至还要多一点每天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费用问题。然后呢，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去滑雪，你要去潜水，你要做一些高空的热气球，那样的你一定要想到，就是额外的险种你要多买一些保险什么之类的。保险的险种啊，就是你要仔细去读，要分析，因为现在的保险这个业务呢是比较详细，什么样的类型都有，你要选择一些比较合适。
看昏了有时候，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呢，名声比较好的大的保险公司呢，这个情况差的不是太多的，所以说它理赔呢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或者是出现事故救助以后呢，也是相对会比较容易一些。还有一点我觉得要说的是，可能有的时候呢入乡随俗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的情况有不同，来之前呢多做一些调查呀，多做一些研究，知道这个国家具体情况怎么样啊，你多了解一下这个就医怎么样啊，理赔程序啊，或者具体怎么做事方式。保险保险嘛，因为谁也没有说为了买保险就是期望的会出事，那么绝大部分情况是不会出事情，那么就是买一个安心嘛。